今天晚上的我们的主题是接受上帝的统治才能得胜。我们一定要接受上帝的统治，不要接受任何东西，不要接受任何想法看法，这是接受上帝的统治了，这是接受神的话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得胜了。今天我问你们，到底你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到底为了什么样的目标来努力读书呢？现在你努力读书了，然后终于毕业了，然后得到很好的工作，然后结婚了，然后结婚过后天天做工，然后死了，这个是你人生的目标吗？其实你慢慢看的话，大部分的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了。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呢？你那么努力读书呢？不要误解，不要读书不是这个的意思，不要从成绩这个角度来看人生的意思了啊！你为了得到很好的工作努力读书，今天你得到了很好的工作，然后呢，然后你死了，死了然后你的墓碑铭那边写了他是饭桶来的，他是人粪制造器来的，人粪是就是制造大便的人的意思了，人粪制造器，这个是你人生的目标吗？其实慢慢看的话，我们的生活几乎是这样的了。一定要明白，不是为了生存的问题，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了。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为了生存？就是天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读书啊，然后努力做工。我们不是为了生存的问题来被造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到底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呢？为了什么事情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呢？真的是只是为了生存的问题来努力读书，找到工作，努力做工，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死，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后的目标吗？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也爱你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万王之王。他说他是这个地上的王，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一定会再来，然后我们的主耶稣统治全宇宙万物，然后这个地球变成全宇宙的 capital 首都了。一定要明白，不要小看这个地球，在宇宙里面这个地球是小小的，考虑到整个宇宙的话，比一粒灰尘比那个小的了，那么小的了，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地球是全宇宙里面的中心，全宇宙里面的首都。我们的主耶稣要做全宇宙的王，然后请你们，让你们做什么呢？让你们来做分奉王。我们的耶稣是大王嘛，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呢，让你做小王，意思说把你派到什么地方来，让你来统治那个地方。我们肯定不是人粪制造器，不要变成饭桶，不是开玩笑的。现在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了，这是天天怎么样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读书的目的，还有啊嘛，都是这样的嘛。要弄清楚我们为了什么事情，我们的上帝创造你，把你放在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我发现到我们的人呢，那么多的人说我是信主的，然后呢，几乎不是从圣经的眼光来，圣经的角度来看事情。我发现到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事情。你闭眼睛安静下来， 那么现在你的想法看法做法是从哪里过来的呢？几乎是从佛教的观念过来，或者是从道教观念过来，或者是从社会主义的观念过来，或者是从共产主义的观念过来，或者是从资本主义的观念过来。你慢慢看到，我们虽然说信主信主，但是都是从这个世上的理念来看所有的事情。然后研究圣经的时候，怎么研究圣经呢？透过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世界观来看圣经。比如说是这样的，你拥有了社会主义思想，那么从社会主义思想来看圣经不对的了。你透过圣经来看政治、经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事情才对呀。真的，我们信主那么久，但是呢，我们没有习惯，都是怎么样呢？慢慢看的话，真的是透过你自己的传统或者是你社会的这个价值观来看圣经而已。结果呢，原来我们的上帝为了让你做王来创造你、呼召你，但是一直做不到了。当然牧师这样讲的话，有些人哎呀，牧师又讲以前讲过的，可能有些人又一个反应是哎呀，这个是我知道的，到了今天牧师讲这句话是应该是这个150次了，或者是我都知道的了，我已经听了，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请问你们，如果你已经听过已经知道，为什么还为了生存来生活呢？你慢慢看的话，不是今天我们的生活几乎是为了生存的问题来生活而已啊。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上帝的国来生活，得到上帝的统治来统治这个世上。我们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5节到第33节，真的是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那么上帝拜托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呢？请，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第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窗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第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第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第29节，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第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统治，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看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上帝的国，为了上帝的统治来生活，那么从上帝那边得到上帝的能力来生活，这个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上帝的军队了。到底哪一个军人为了生存的问题来生活呢？你们当兵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处理，为了解决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生存的问题来这个国家让你们当兵吗？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上帝的军队。当兵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个国家来当兵，为了这个保守这个国家来当兵，为了打仗来当兵。没有人为了生存的问题来当兵。真的，我们是上帝的军队吗？你看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一定要明白，我们是王，同时我们是勇士。 我们是上帝的军队，到底我们是上帝的军队是什么意思呢？看看一下，请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你是什么人呢？对这个世上来讲，你是神那样的人。你不是为了生存的问题来在这边做工，你为了作王来在这边做工。对这个世上来讲，你是神那样的那么厉害的人。你不要说我的 IQ 没有那么高，你不要说我的家庭没有什么那么多的钱，你不要说我的文凭没有那么高，上帝要使用你的话，这些不需要的了。最重要的事情什么呢？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让你成为上帝的军队，上帝让你成为上帝的军人，天国的军队的话怎么样呢？万事都 OK 了。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生是属灵征战的意思了。如果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没有发生征战的话，为什么用军队来说明我们的身份呢？是我们是上帝的军队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生是属灵征战，你一定要明白现在发生了属灵征战。现在你的肉眼看不到恶者你啊，现在你的肉眼看不到恶者的恶势力的军队而已啊。其实在这边怎么样呢？善良的军队和这个邪恶的军队之间发生了征战。虽然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没什么用的了，既然醒过来，真的醒过来，你认为努力读书努力做工可以得胜，不要想错，用你的文凭用你的成绩来无法捆绑恶者。看第二节，请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现在意思什么呢？现在恶势力一直攻击我们，要捆绑我们，你一定要脱离这个恶势力。你不要脱离这个恶势力的话，你的努力你的文凭无法得胜了。看第三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恶势力呢不会容易放过你啊，他也想方法骗你，他唯一的方法是怎么骗你？看第四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惩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现在我们的上帝向你说什么话呢？我们的上帝向你说，你是我的军队，你一定要明白你是上帝的军队，上帝要透过你来打死恶势力。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是属灵征战嘛，但是信主过后也是，为什么不信我们的人生是属灵征战？为什么信主过后也你认为你靠着你的文凭你的努力你的计划来能够捆绑恶者？为什么这样想呢？为什么吃的不好呢？为什么喝的不好呢？为什么穿的不好呢？因为你的环境不好？不是的了，恶者拿走了你的丰盛，恶者拿走了你的钱，恶者拿走了你的健康。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啊，真的是这样吗？看第五节，请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第五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靠着你的文凭，靠着你的努力，靠着你的工作来能够得胜吗？如果我们的上帝不要帮你打仗的话，你没有方法得胜。我们的上帝亲自出战，然后呢打死这个埃及，打死魔鬼的时候，你才能得胜。任何人也没有能力能够打死魔鬼，只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要出战的话，你死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怎么做我们的上帝才能帮我出战呢？你自己我要出战， 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个能力了，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了。哦，透过这样的经文，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人生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明白这个人生是属灵正当的话，只是很忙的来生活。很多人认为努力做工、努力忙的话能够得胜，所以很多的人呢比较看重着急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有两种事情了。一个事情是很着急的事情，另一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边呢，有差不多100%的人呢，先处理着急的事情，不要了，先处理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一定要明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先处理着急的事情。啊，现在明天有考试，当然这个时候很着急的事情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着急的事情了。但是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重要的事情是得到永生。你一定要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这个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如果你没有得到永生，你没有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的话，最后呢，虽然现在你好好处理了着急的事情，但是最后呢，你一定会灭亡。那么得到永生的人才能永远长存。一定要明白，人生是永远的，就是永远生活在天国里面吗？或者是永远生活在地狱里面吗？这个理啊。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先明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很着急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神的话了。因为我们照着神的话、照着上帝的旨意来生活的时候，才能得到永生，或者是才能得胜了。不要以为靠着你的文凭、靠着你的努力、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计划来能够胜过这个恶势力。特别这个是出埃及第7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上帝不要出战的话，你没有能力能够打死这个恶势力。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征战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由你来不能胜战。一定要明白，征战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了。所以说耶稣不要帮助你的话，你无法得胜。我们看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7章45节到第47节，请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在，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会面对很多很多着急的事情，那时候我们说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好好祷告，这是好好处理我们里面的堵根、我们里面的这个创伤，这样做的话会得胜，这样的话很多人嗤笑你，不是吗？因为他不懂人生是属灵征战的缘故了。什么时候恶灵能够支配你？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能够出战呢？要明白这一点。看第46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第47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你看，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征战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么意思是，我们的主耶稣不要帮你出战的话，你没有方法得胜了。但是我们信主那么久，但是也还不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结果没有看重我们的上帝，没有那么集中在崇拜那边， 没有集中在学习神话语那边，我们的上帝不要把你的敌人交给你的手中的话，你无法捆绑他们了。不要说我是很厉害的，真的是你不信吗？今天我们看看一下大卫跟这个哥利亚比较的话，大卫哪一个地方比哥利亚好呢？啊，这个身高来比较一下，哥利亚是有些人说295公分高的了，他用的戈的那个重量呢，差不多80公斤重的了，他穿的甲衣呢也是几十公斤的了，还有他用刀的那个姿势，这个用手来抓的那个部分不要算，这个刀片不要算，就是用那边也是已经是差不多8公斤了。那么大卫呢，这是16岁的少年人了，你啊，他有什么武器呢？也没有什么武器了，也不要带武器了，因为给他武器是不能用的了，因为他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壮，所以呢也不能穿甲衣。你自己想想看，大卫为什么能够打死这个哥利亚呢？因为比哥利亚很强的缘故吗？不是的了，我们也是一样的了。你在这边生活的时候，我们周围有很多多的强敌，比你很厉害的那么多。我知道你是很聪明的，我知道你是很厉害的，那么犹太人也说我们是很厉害的，我们是几乎背起来这个圣经，我们是圣经的专家，我们是神学博士来的。但是耶稣向他们说什么话呢？你们是撒旦的孩子而已啊，你们是撒旦的孩子们。为什么你们是撒旦的孩子们呢？他们自己认为我懂圣经，我是很厉害的，我是祭司长，今天我们来讲说我是牧师，我是神学博士，我比别人很有钱，我是很聪明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是撒旦的孩子吗？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撒谎话的。我们已经说了，圣经讲的撒谎话的是什么意思呢？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真理的意思了。虽然你是很聪明的，你拿到了博士学位，你很厉害了，现在你社会上的地位也很高，但是你里面没有神的话，你里面没有真理，那么你是谁呢？你是撒旦的孩子呢？意思说撒旦有权利能够支配你啊，意思说看起来不错，但是最后跟撒旦一起灭亡的意思。马太福音25章第41节的内容嘛，真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所以呢，你里面没有神的话，你没有照着真理来生活的话，你在这边得到的成就的都是白费的了。我们靠着神的话来生活，顺从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得胜。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内容。所以现在大卫的成功在哪里呢？那么今天你的成功在哪里呢？这是用功用功，努力做工，然后得到很漂亮的女孩子，然后结婚了，但是生孩子的时候跟太太不一样，因为她整容过的了，因为她整容嘛。所以上次有一个新加坡的人也是上法庭嘛，他认为是这个女孩子是很漂亮的了，结果呢跟她结婚生孩子了，但是后来这个自己的孩子跟这个妈妈完全不一样，没有那么帅，没有那么漂亮，所以呢问这个太太，后来知道了这个太太呢整容了，所以呢她你骗我了。结果呢上次我们看报纸的时候，他们上法庭了嘛，那么结果呢，我结果没有看到，结论是什么呢？不知道吗？就是看了那个报纸里，真的是可笑的了。大卫为什么得胜了？今天你怎么做能够得胜呢？要明白征战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么意思说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是伟大的了，那么意思说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能捆绑这个恶者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品性，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上帝的属性， 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明白上帝，明白上帝的属性，明白上帝的品性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才能与你同在同行，才能怎么样呢，帮你出战。无论怎么样，我刚刚也没有说了嘛，虽然我们信主都是从传统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来看所有的事情，你不敢上帝的话，跟你的朋友们这个沟通看看，很多的时候发现到他的观念，他的思想里面有浮躁的思想，道教的思想，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或者是这个市场的想法看法，几乎不是从圣经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神，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品性，那是我们的上帝才能与我们同在同行，才能帮我们出战。所以呢，集中在上帝的旨意那边了，集中在神的话那边了，集中在神的诫命那边了，然后我们顺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上帝的诫命那边，我们这样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帮你出战，不要靠着你的努力能力来这个出战。可能你觉得很厉害，但是最后呢你不能胜过恶者。一定要明白这个人类所有的事情背后有恶势力，所以你不要集中在神的话那边，不要集中在上帝的旨意那边，不要集中在上帝的诫命那边的话，怎么样呢？恶者有权利可以支配你啊！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的意思了。所以呢，再来讲人生是属灵征战，那么也要明白到底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只是考虑自己的信心，很多人只是考虑现象，或者是很多人只是考虑敌人的情况，但是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你知道吗？会加强恶势力。我对这个事情那边是专家，所以呢，我的知识来看的话，我的经验来看的话，我100%保障。你靠着你自己的信心，你自己很聪明，结果呢你自己分析这个情况，你自己这个很聪明的缘故，你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经验来好好分析这个敌人的情况，这样来生活的话，可能很多人赞美你啊，因为他们也都相信你的知识，他们也都相信你的经验，因为你是很聪明的嘛，因为你是很厉害的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反而加强魔鬼的能力了。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啊，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民，使全民受咒诅。你们等一下攻打这个耶利哥城，你们一定会成功。你完全攻打耶利哥城过后呢，耶利哥城里面任何东西不要碰，耶利哥城那边你们拿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献给我们的上帝，全部奉献。这里的不可取那当灭物哦，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全部奉献的意思了。这里的全部奉献是什么意思呢？完全相信的意思了。这个完全相信是什么意思呢？彻底的死的意思了。完全奉献是什么意思呢？彻底的相信神的话。那么我相信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彻底的杀掉我的传统，我的想法，我的看法的意思。所以我再来讲，完全奉献，完全相信，彻底的杀掉老我，同一个意思。我们的上帝这样讲了，你彻底的相信我告诉你们的话，不要提出你自己的想法看法，彻底的杀掉你的想法看法。我们的上帝很清楚这样告诉我们了。然后到了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但是以色列人怎么做呢？请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上帝说一定要全部奉献吗？或者是彻底的相信神的话吗？ 或者是彻底的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吗？但是呢，以色列人怎么做呢？因为犹大支派中，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地。 而且当下约书亚从伊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亚伯伦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看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 23000人上去救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第四节，于是民众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 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那我们的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意思说你们完全奉献，意思说你们totally相信神的话，意思说你们绝对不要用你们人的想法看法。 但是呢，耶稣亚呢没有问了，没有问上帝，可能透过自己的知识，透过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了，然后看看了现况，也查看这个敌人的情况，不对呀，那么上帝的做法呢？我们看看一下约书亚这第8章第1节到第2节，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自己查看了这个情况，自己查看了这个敌人的情况，然后透过他的知识，他的经验来判断了，这个3000个人够了，但是上帝的做法呢？你率领一切兵丁，不是3000个人，以色列里面的所有的军队了。 接下来请，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第2节，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 城后设下伏兵，你们通通杀那边的人，但是不要杀动物，你们把这个动物都带回家了，一定要听神的话了，不要用你的知识，不要用你的经验来分析判断，然后你自己不要分析敌人的情况，还有现在的情况，还有上帝说这个设下伏兵，这个听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了。 你看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跟约书亚才沟通呢？因为他现在这个亚干犯了罪了，所以处理好了亚干的问题，那是我们的上帝才出面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怎么算是我们的武器呢？我刚刚说了，不要用自己的知识，不要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现在的情况，或者是不要分析敌人的情况，然后自己决定可以不可以，你不要这样做。第二个是一定要处理我们里面的创伤，我们里面的毒根。你没有处理你里面的创伤，你里面的毒根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呢，不会告诉你他的做法、他的想法、看法。真的醒过来好不好？那么我听了有一个牧师的见证。 那么最近他住在荷兰嘛，荷兰是荷兰，他是以前是做生意的了，他的生意是从这个小店来开始，但是上帝祝福他了，结果呢，他最后变成那么大的商人，能够掌握这个 Europe 的整个市场。 当然现在他变成牧师了，他赚了很多的钱，然后他为了上帝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呢他买了一个 hotel， 然后这个第一层是做这个教堂，第二楼第三楼等等是都变成一个 guest house， 都帮助经过那边的很多的旅客等等，也帮助穷人，所以呢他买了 hotel。 那么他买 hotel 的时候呢，把所有的他所拥有的所有的钱投入在那边，但是银行不要贷款给他。那么我不晓得他的见证是这样的，那么银行不要贷款给他的话，他投资的所有的费用变成结落了，因为那个牧师是韩国人，所以这个银行考虑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不要冒险，所以我们不敢这个贷款给你，这样通知他了。所以他赚的所有的钱都投资在那个 hotel 那边嘛。万一不能拿到这个贷款的话，他投资的变成结落了，零蛋了。所以呢这个太太也开始哭了。为什么上帝不爱我们呢？我们为了上帝的国来这样安排了。这样的话应该祝福我们才对。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突然这个牧师突然站起来，然后开始唱歌，今朝好来是啊，昨天啊，他一直唱歌，所以师母很生气了。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唱歌吗？你是不是疯狂了？哎，无论怎么样，祝福我们的也是上帝，拿走的也是上帝。说变成灵丹也没关系，我们变成灵丹的话，从灵再来开始了。所以我们都感谢赞美才对呀。所以呢牧师紧张后开始唱歌了。师母也觉得有道理。师母也站起来一起唱歌，紧张后一起唱歌了。然后睡了。那么到了隔一天的早上，银行联络他们说我们可以贷款给你们。他的见证是什么呢？不要用我的知识，我用我的经验来分析判断什么东西了。看起来这个敌人的数目呢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可能我用这个 50% 可以的了，不要你自己这样想。最重要是听神的话了。他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他相信诗篇149篇的内容，在那边说感谢赞美的话，我们的上帝呢这个会捆绑这个敌人。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现在我们的上帝也考验他的信心。他最后做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可能我们的上帝看看我有没有贪心，那么上帝用几种的方式来看看了他真的有完全杀掉他里面的贪心吗？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考验他，然后他及格了，结果呢我们的上帝放心的给他更多更多的财产所以呢现在那个牧师帮助很多很多的宣教机构等等，真的人生是属灵征战，这是听神的话了。不要以为你的努力、你的文凭、你的知识、你的计划来能够捆绑这个恶势力。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我刚刚也没有说吗？反而会加强魔鬼的能力。你看四世纪第三章12节到第13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抢胜攻击以色列人。你看现在摩押王伊基伦的能力变大了。为什么摩押的这个伊基伦王的能力变大呢？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了。这是很重要的经文。你犯了罪的话怎么样呢？你里面有罪的话，反而会加强魔鬼的能力。真的我们基督徒呢一定多理解这个属灵征战。这里的罪是什么意思呢？照着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的努力、你的分析来处理事情，这就是这里讲的罪的定义了。特别是什么样的罪呢？这里的罪呢，我们看这个原文的话，阿塔克ATAK 阿塔克的是什么意思呢？骄傲轻慢的意思。我们看诗篇第31篇 18节，这里讲的罪，这里讲的阿塔克出现在那边。第18节，阿塔克是什么的情？那撒谎的人曾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我们已经说了，圣经讲的撒谎的意思是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真理的意思了。现在这里说曾骄傲轻慢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我是很厉害的，我的知识是很准的，我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所以呢，透过我的知识、我的经验、我的努力、我的分析来看的话，应该这样处理才对。这就是圣经说，这就是阿塔克，这就是罪，这就是骄傲的罪、轻慢的罪了。然后随便攻击艺人，你经常去教会的话，可以吃饭吗？那么崇拜可以保障你的饭碗吗？不是的，你自己不要努力，你自己不要好好做计划，你自己没有好好读书，不可能，你自己才能保障你自己。现在你要去教会，那么你不怕法律吗？不要随便出狂妄的话来攻击艺人，那都是怎么样呢？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努力等等来分析嘛。圣经说这就是骄傲的罪、轻慢的罪，这就是阿塔克的罪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看第23节到第24节，请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第24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如果你犯了骄傲或者是轻慢的罪的话，你死定了。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你死定的意思是什么呢？恶者会过来攻击你，意思说我们的上帝一定会审判你的意思了。那么骄傲轻慢是什么罪呢？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分析、自己的努力来判断情况、敌人的情况等等来生活，这就是骄傲轻慢的罪了。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加强魔鬼的能力了，结果呢，他过来严厉的攻击你，相信神的话了。什么人能够得胜呢？这里说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这里的壮胆坚固是什么意思呢？彻底的奉献，彻底的相信，彻底的把自己的想法看法放下来，然后单纯的听神的话了，这就是壮胆坚固的意思了。你看这个约书亚记第1章第6节到第9节，在那边怎么说呢？你们一定要占领迦南地，我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你们了，但是在迦南地里面有耶利哥城，也有亚拿诸人，这个275到300公分高的巨人，他们那边也有马兵，也有弓手，但是你们的军队呢，连一把刀子也没有拥有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受隔离的时候没有刀片，所以呢，他们用石头来受隔离了。但是我们的上帝告诉他们说，你要占领这个迦南地，然后我给你们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器。什么武器呢？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这个怎么算是武器呢？那么这里的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是什么意思？彻底的相信神的话了。上帝已经说了，把这个迦南地给你们了，不要疑惑了。你不要说怎么没有武器了，没有刀子了，没有机关枪了啊！不要提出这些的意见了。没有这个战车，没有马嘛啊，没有战车，你不要提出这些的意见了。已经说了吗？上帝给我们的武器是什么？第一个是相信神的话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好好处理我们里面的创伤，我们里面的毒关，我们里面的这个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知识，不要从自己的知识来分析 敌人的情况等等。最重要的是上帝要不要，上帝要的话怎么样呢？冲了，上帝说我要，但是你说不可能不可能，不要提出你自己的想法，他们你一定要处理你里面的这个问题。这就是壮胆坚固你们心的意思了。真的是有这个的意思吗？啊，你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到第十八节，请你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同一个意思了啊，壮胆坚固你们的心的意思了。这是照着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的计划来求。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惧怕了。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开始惧怕、担心、忧虑，你知道吗？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才不会惧怕、担心、忧虑。上帝说，最大的武器是敬拜我，最大的武器是好好处理你们里面的创伤、堵根。那么另一句话来说，彻底的打破你的肉体，不要从你的知识、你的经验等等来看事情，这就是打破肉体的意思吗？这是神给我们的武器了。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刚强壮胆，明白吗？刚强壮胆的意思是什么？听神的话了，听神的话，真的这是我们的武器吗？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基甸的故事。那么有一天，13万5000个米甸人攻进来了，那时以色列人那么惧怕，不敢出来，只有3万个人出来了，3万对13万5000，这个不能打仗了。但是我们的上帝说，这个要回家的都回家，结果呢，27000个人回家了，只有剩下3000个人。但是我们的上帝说，能够集中在打仗那边的人才需要。是用什么方法来考验他们呢？带3000个人去溪水边，让他们喝水。有些人盲目的喝水了，有些人看看周围，看看周围的人才有打仗的精神。只有他们留下，只有300个人。3万对13万5000也已经不能比较的，对不对？那么3000对13万5000也根本不能打仗的。那么现在变成300对13万5000，那么怎么办呢？一个人杀40个人才，40多个人才能应付了。那么40多个人围绕我，然后攻击我一个人，胜过的可能性有多少呢？还有道理啊，但是起码提供给300个人机关枪嘛，起码提供给他们中国制造的铁来做的这个刀嘛。但是我们的上帝提供给我们的上帝提供给他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喇叭，还有呢空瓶，还有呢火把啊，空瓶来打你的头，然后已经这个空瓶已经破碎了，然后呢，真的开玩笑了，对不对？意思是什么呢？通常圣经这喇叭着象征神的话了，宣告神的话了，基甸的刀杀你们，不需要么开机关枪了，这是宣布神的话了。然后这个空瓶是什么呢？圣经说我们的肉体用瓦器来比喻，所以这个空瓶象征我们的肉体。现在火把隐藏在哪里呢？隐藏在空瓶里面了，然后打碎这个空瓶，那么空瓶里面的火把的光会这个发光嘛，对不对？火把象征圣灵的能力了。那么很简单的说，圣灵的能力在哪里呢？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了。什么时候这个圣灵的能力流出来呢？打碎你的肉体，你不要从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的分析来看看这个敌人的情况、你的现在的情况，不要了，这个完全打碎了。你看上帝给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彻底的相信神的话了，彻底的杀掉自己的想法看法了。这样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会流出来。这就是四世纪第7章第16节到第21节的内容嘛。 天然相信了。不要以为你的文凭、你的努力，不要误解，哎，这些不需要，不是这个的意思。当然，这个是很着急的事情了。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神的话了。那么从今以后，我不要看书，不要这样讲。牧师也是，虽然到了这个年龄，很迟才睡，很早过来开始研究圣经。我不需要读书，不是这个的意思。但是我没有相信这个，我读书会帮助我。我该装备的装备了，但是最后使用我的知识的是我们的上帝了。没有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恩典的话，什么都不行。虽然努力看书，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敬拜我们的上帝，杀掉我的老我，不断的把我里面的毒跟创伤处理好，然后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得胜了。所以你没有理由说我不够知识不够能力，你不能这样讲。我们不是靠着这些来生活，只是不要犯了罪，不要犯了骄傲轻慢的罪，不要用你的知识经验等等等等来分析情况，分析敌人的情况，然后自己来决定什么事情。不要这样做，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了。意思说好好宣告神的话了，相信神的话了，听神的话了，然后好好处理我们这个内在的问题，然后彻底的打碎这个我们的肉体。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怎么说呢？你无论求什么，我们的上帝都听你的祷告了。不只是这样啊，任何恶者也连你的一根头发也不能碰。万一有一个恶者碰你了，那天就是他的忌日了，他死定了。看你在这第十八节，起码看这个那个经文。请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你是上帝的孩子了，你里面没有骄傲的罪，这个轻慢的罪了。信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神？上帝说什么话？他说敬拜，他说不要动动脑筋，他说好好祷告。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没有罪了。这样的话怎么样呢？那恶者也没有办法害你啊，万一害你，他死定了。相信了，相信，这个是神的话嘛，我们一定要得胜。到了今天，我慢慢的明白了为什么耶稣来这个世上被钉于十字架时很多次问过了，也很多次想过了，没有那么清楚理解。但是到了今天，慢慢的慢慢的明白耶稣来这世上为什么被钉于十字架死，除了十字架死的死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吗？慢慢的发现到没有其他的方法，真的天天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而杀。当然我们在这边努力生活才对呀。我也很努力了，我可以敢这样讲，我不会那么懒惰，我也很想休息。最近眼睛也越来越没有那么好，你不敢相信的话，天天这个试试看，从早上到晚上一直看东西。当然打高的时间闭眼睛了有的时候五个小时，但是相当多的打瞌睡，但是坐下来的时间起码每天差不多四到五个小时左右了。无论虽然打瞌睡，但是你试试看，不是一两年，所以眼睛的视力越来越没有那么好，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啊。那越来越学到的什么呢？真的十字架的死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彻底的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杀掉肉体的意思了，没有其他的了，真的宣告吹喇叭了，宣告神的话了，然后打碎我们的肉体了。这样的话，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的能力会流出来。结果呢，十三万五千个通通怎么样呢？死了。这就是信主的奥秘。所以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没有理由变成苦瓜脸， 我们基督徒呢没有理由失败，以后会发生很多很多的灾难。不要以为Corona19会结束，当然中间会结束了，但是它一直变异了，然后有一天更强的势力再出现，起码年底之前会结束了，但是后有一天再来出现，不只是这样的了，很多的灾难。 哪一个时间台风连续过来呢？现在10天的时间里面有3个台风过来了。现在中国怎么样呢？哦，韩国也是现在有些人死了，那么恐怖，那车也可以推翻。不晓得中国怎么样，韩国的情况这个我们的汽车也推翻。这次的台风是这样，10天的时间里面3次，以后呢？
台风也好，太台风也好，不能害你啊！虽然会推翻这个汽车，对不对啊？但是不能推翻你啊！真的醒过来，我们能够得胜的方法就是听神的话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呢最起码10分钟以上祷告一下。真的最近一直发生属灵征战，但是不要怕了。 只是你感觉到啊，这个是有一点不高兴这样的话，不要立刻生气了。是不是最近张博士一直讲我啊？不要这样想，张博士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只是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张博士讲我这样想而已啊？万一张博士讲你，当然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有这样的感觉，悔改，不要受欺骗了。 要不然现在一直发生这个属灵征战，不要接受，拒绝，不高兴，不是你的心，背后现在恶者一直吃你的缘故了，不要接受了，啊，我们最起码10分钟以上，我们开始来祷告。